请听马新德长老随缘开示禅修篇，禅修中的光和禅相。
各位尊者，各位贤友，晚上好。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对入出息念行者的呼吸、光和禅相。呼吸、光和禅相这三者是修入出息念的行者、禅修者们会碰到的、会遇到的问题。这三者有什么关系呢？应该如何来应对他们？在什么时候应该专注呼吸？在什么时候应该专注光？什么时候应该专注禅相？呼吸和光有什么关系？光和禅相有什么关系？呼吸和禅相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晚上简单的来讲一讲。对于修入出心念的禅修者来说，他从业处老师那里获得了禅修的方法，禅修的业处开始，他就应该只是专注在呼吸上。对于呼吸，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种禅相。这种禅相称为变坐相，或者称为预坐相。巴利甘玛尼米达，呼吸本身也是一种禅相，只不过它是准备的、准备阶段的禅相，所以叫做巴利甘玛尼米达。在禅修者专注呼吸的时候，如果他一直都专注在呼吸上，而没有其他的所缘，没有其他的对象，当定力提升的时候，他将能够体验到光。体验到光是必然的，只要他的定力能够获得提升，他就能够体验到光。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光是不稳定的，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在专注呼吸的过程中，随着定力的提升，光可能会出现在任何有可能出现的地方，例如出现在头上，出现在额头，出现在眼前，出现在鼻子前面，出现在人中前面，出现在嘴前面，或者出现在整个脸部前面，有的可能会出现在左边，有可能都会有可能会出现在右边，而出现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大多数的禅修者体验为刚开始是朦朦胧胧的，像雾一样，或者说像闭着眼睛坐在太阳底下，或者坐在有光明的地方对着窗坐，感到外面有一些光。但也有一些禅修者的体验呢，是平时没有光，但是突然好像有东西闪过一样或者说好像有东西照射着它然后很快又不见的，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现象，或者说这个是在禅修过程中的自然现象。出现光是好事，但也是坏事。为什么说出现光是好事呢？因为它给你一个信息，说你的禅修有希望了。茫茫黑夜看到了曙光，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好的标记。就好像一个在夜晚赶山路的人， 突然看到远处有一闪一闪的灯光，他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前面很可能是村庄或者是人家。同样的，当禅修者在禅坐当中体验到光，那他不知道哦，我禅修啊已经有进展了，有进步了。那为什么又说体验到光、看到的光又是坏事呢？这并不是光的错，而是心的错。因为很多禅修者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如果光出现，他的心会好奇，会去看光，会去追求光啊。而刚开始的时候，光是很不稳定的，它很可能一出现就消失。由于禅修者的心已经体验到光，他心就老是想：哎，光啊，什么时候出来呀？光，你快点出来呀！他的心就会有期待，心有期待，心就不老实。由于心不老实，他的心老是处于一种忧愁、担心的状态，或者处于一种焦急的状态，希望光能够再次出现。这样的话，他对禅修是一种干扰，对心一进行一种干扰。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不再单纯的，他不能够只是很单纯的专注在呼吸上，而是在期盼着光再次出现。特别是有些禅修者，他由于对光充满了期待，一旦光出现了，他的心就要去注意它。有一些不善巧的，或者说有些自作自以为是的、自作主张的禅修者，他喜欢去玩弄光啊。有一些禅修者在没有人教导的情况下，他会认为说这些光是好的，然后就去追求光、去追逐光、去玩弄光，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禅修者在专注呼吸的过程中，光的出现是定力提升的标记。由于拥有了定力，出现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由于光出现了，他的心跑到光里面去，于是心就离开了他原来应该坚守的地方，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跟着出去。这样的话，光反而扮演着不好的角色，就犹如一个小孩子跟着自己的母亲去外面，结果他看到了一个人贩子，他拿着很好吃的糖啊去引诱他，结果这个小孩子在母亲一不留神的情况下就跟着那个人贩子走了，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心也是这么样，在呼吸这个地方，如果心偏离了呼吸，它就偏离了业处。特别是在禅修者越专注的时候，呼吸会变得越来越微细。当呼吸变得越来越微细的时候，这个时候心它就会对比较明显的东西敏感。呼吸微细了，光又明显了，这个时候心它就会去注意明显的光或者说特别是有些禅修者的光是呈现闪烁型、闪耀型的，那他的心就很自然而然就会去注意它。一旦注意它，心就走失了，就走掉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如果心很快警觉回来，再把心拉回来，那还好啊。如果他一直都去追求光，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出现的光是证明他有某种程度的定力，但是他的定力又没有被培养到强有力的阶段。有了定力但没有培养到强有力的阶段，这个时候 一旦他的心有所追求，在定力的支柱下，他就会变现一些东西出来，就变现一些影像出来。所以很多的禅修者会体验到，我看到这个，看到那个，这个就是个问题啊，这个是很危险的。那在光出现的时候，禅修者所应该做的只是回到呼吸，只是坚守住呼吸，不要去注意它，不要去被它吸引住，被它拉走，因为被它拉走是很危险的，它只有弊没有利，在这个时候，只要心偏离了业处。那我们再看看为什么会有光的出现呢？为什么说光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呢？因为专注的心是拥有定力的，某种程度的定力。在这种定力的情况下，拥有定力的心，它能够产生很多很殊胜的心生色法，而这些心生色法里面的颜色界是很明亮的，在这些心生色法里面的火界又能够产生十劫生色，而这些十劫生色由心生色法产生的十劫生色里的颜色界也是很明亮的。心生色法里的颜色界和十劫生色法里的颜色界都很明亮，于是被禅修者体验为光。所以禅相或者光是这么样来的。但是由于在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心还没有达到稳定，定力还不稳固，所以呈现的光也是很朦胧很模糊的。如果在心还没有变得很稳定，定力还不稳固的时候去注意不稳定的光，那它是很危险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但是他又还没有很理性，还不会认得路，只是会学走路，他就很喜欢到处走。如果在没有人管制、没有人监护的情况下乱跑是很危险的。这时他不要去理会任何的光出现在任何地方的光，而只应该专注坚守在人中这一带的呼吸上。等他一直的坚守在呼吸上的时候，终有一天他能够体验到呼吸会出现在人中，出现在业处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能够焦急，不能够着急。我们在坚守呼吸的时候，应该要坚信有这样的观念，要坚信这样的信念，只要出现的光你一直守护在业处这边，它必然它会来到这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心不能晃，你的心不能急。就犹如我经常喜欢打的比喻是抓野鸡的比喻。如果用一个罩子想要抓到山里面去抓野鸡，那在罩子下面就撒一些米，然后放一只小竹枝然后一头用绳子拉着，人就趴在隐蔽的地方，静静地等着野鸡去吃米才能够抓到。刚开始的时候野鸡都是很警惕的它会东张西望，然后看着有没有动静，看有没有人看有没有其他的攻击性的动物。当它发现到周围都没有其他的危险的，它会慢慢的靠近这个笼罩但刚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很警惕，它可能会去啄一粒米，然后又赶忙退出去。等他经过这么样几次之后，他发现了好像很安全了，他就很放心的在 就笼罩的范围内吃蜜。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就是时候要拉绳子，一拉绳子这笼罩就会把这野鸡抓抓住。在这里呢我们就把笼罩啊比喻成我们的夜处，野鸡比喻成光，守候的心比喻成我们专注的心。我们的心那个时候只应该是专注在这里，只应该守住在这里，而不应该太早去拉绳子。太早去拉绳子，野鸡会被吓跑。如果你太早去专注于光，光会不见。在光出现的时候，你不要着急，你只要耐心的等待，耐心的等待，等待光出现在这边，它必然会慢慢的出现在这里。但是你需要的只是耐心，只是持续的专注在呼吸上就可以。有了光，它迟早会出现在夜处这个地方。当光刚刚出现在鼻头，出现在人中或者上唇这一带的时候，也不应该太急去专注，因为光刚出现在人中一带的时候还不稳定。由于不稳定，如果我们的心太着急去专注它，那也是会晃动，我们就等到先稳定再说。那这里又有一个比喻，比喻上唇的例子，犹如发大洪水，一个人为了逃命爬上了屋顶，就是看到水已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那这个时候飘来一个草团，如果他太急着要逃生了，他跳进了草团，那会怎么样？会淹死。那如果他还是耐心的等待，等待到这个时候有一艘船来了，他就才跳上船。禅修者在专注呼吸，当呼吸慢慢的稳固了他这里出现的光，而光又变成禅相的那个时候，他就先必须判断，如果光出现在人中这一带，而且很稳定很稳固了，那个时候他的心才能够从呼吸转换到专注在光上。光和禅相的区别在于，光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而禅相只会出现在人中这一带。可以说这是修入初息念的判断是不是禅相的唯一标准，其他的都不一定是标准。例如说禅相是呈现什么样的相状，大部分的禅修者的禅相呈现为光，但有些人像云，有些人像车轮，有些人像花，有一些人可能像蜘蛛网，有一些人像木棍。对于颜色来说，有一些人的禅相是白色的，有些人的禅相是金色的，有些人的禅相是蓝色的，是玫瑰色的，是红色的，是黄色的，像天空一样的颜色的，都有可能，这些都是禅相。有些禅相的形状是整片的，有些人的禅相是一块的，有些人的禅相是一点的，有些人的禅相呢可能边缘是模糊的，有些人的禅相边缘是很清晰的，这些都是禅相。我们不能够以颜色、形状、相状等来判断是不是禅相，但是只能用一个标准来判断入出心人念的禅相，就是它是不是只出现在人中，出现在夜处这一带。如果是，那它就是禅相，不管它是朦胧的还是明亮的，都可以叫做禅相。禅修者 在处理光和处理禅相的时候，他应该用这个标准来去判断。如果光远离业处，你不要随便叫禅相，那个不是禅相。哪怕很明亮很刺眼出现在你的眼前，在你的鼻头前，那都不是禅相。只要不是禅相，而可以很肯定的，那不是心要专注的目标。只要还没有禅相，哪怕光是出现在你的鼻头，这个时候你应该专注的还是呼吸。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呼吸、光和禅相它们之间的性质的对比，性质的对比。呼吸一直都出现在鼻头这边，是不是？呼吸它会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啊？会不会出现在眼前？会不会出现在面前或者其他地方？不会，它只是出现在我们这鼻头、人中或上唇这一带。所以呼吸的位置它会变，也只可能是要么是在偏左一点，要么是偏右一点，但是还是在腋处这一带。禅相如果出现的话，它只会出现在哪里？也是只会出现在鼻头、人中或者嘴唇上方这一带。但是光呢？光会出现在哪里？光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还有呢，我们再看一看呼吸，它一直都是在这边的，所以相对来说呼吸是稳定的。如果在专注呼吸的过程中出现的光，那光它很可能是有，很可能是没有，很可能是明亮，很可能是暗淡，那这说明光是怎么样的？是不稳定的。光不稳定，呼吸是稳定的，那你的心是要专注在稳定的对象，还是专注在不稳定的对象啊？专注在哪一种对象？要专注在稳定的对象。所以光出现的时候不要去理会它，它都是不稳定的，只要是不稳定的就是不可靠的。怎么样？不要理它，不要管它，不要看它，不要判断它，只管专注在呼吸上。那当光已经出现在鼻头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它是刚刚出现在这边，就好像一个刚过门的新娘啊，她比较害羞啊。当然现在已经不会了啊，以前呢，我讲的以前那刚过门的媳妇啊，可能会比较害羞，那她就会有时候还是会若隐若现。这个时候呢，她还是不稳定，只要还是不稳定，那么心也不要太着急去专注禅相，等到它稳定了你再去专注。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它稳定呢？因为当光出现在鼻头这一带的时候，只要光还不稳定，那证明禅相是不稳定。那禅相不稳定，那呼吸是稳定还是不稳定的？还是稳定的。那这个时候要专注在稳定的呼吸，还是专注在不稳定的禅相上？还是专注在稳定的呼吸上？一直等到了出现在鼻头腋处这一带的光变稳定的，我们就可以说禅相稳定了。只要禅相稳定了，我们的心就应该转到专注禅相上，而不要再停留在呼吸上。这个是一种质的飞跃。在此之前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的是等待，需要的是坚持，不需要的是期待，不需要的是焦急，不需要的是判断，这些都没有用的。当心专注在 禅相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随之心专注禅相，这个时候的定力就会提升得很快。又由于心专注在禅相上，那心的稳定性、心的稳固性、心的持久性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之前在专注呼吸的时候，也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觉得不耐烦，但是当禅相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大幅度的去加码。如果你还只能够专注一个小时的话，你可以增加到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因为心一旦投入到稳定的禅相上，那个时候心是很稳固的，它比呼吸更稳固。因为呼吸往往还有动的相，但是禅相它是静的相。而正是因为透过专注在稳定的禅相上，禅那就是这么样达成的，就是这么样证得的。因此我们说，修入初心念的禅修者想要证得禅那，它的过程就是这么样，他所专注的目标也是怎么样，即通过专注呼吸然后当呼吸变成的禅相就专注禅相，而又再通过专注禅相而证得禅那。修行的过程就这样，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必须得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心要专注稳定的对象，要专注可靠的对象。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出现的光，光是不可靠的，光是不稳定的，所以光是不可靠的。既然是不可靠的，就不用去管它。当光初次出现在人中这一代的时候，它有可能不稳定，但是这种不稳定很短时间也许只是一两座的时间，对有些人来说也应该来说不会超过一两天，它很快就会稳定只要光出现在人中这一带，它就很快就可以稳定。一旦稳定了，心就可以投入到禅相当中，而一投入到禅相当中也许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它就有可能证得禅那不到一个星期如果它能够很精进的禅修的话，也许可能一两天就可以。所以禅修它就是这么样，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之所以在这段期间专注呼吸到专注禅相这段期间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心它太焦躁了心太散乱了，它不稳定由于心本身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它专注不稳定的所缘，不稳定再加不稳定，就变成什么？变成动荡，变成动摇了。心动摇离禅那，离定力就很远。如果我们想要培养定力，定力是定的，所以我们专注的对象也是要定的。定力是稳的，所以我们专注的对象也是要稳的。我们想要让心变得稳定，心变得稳定就是定力，那他专注的目标、专注的对象也必须得是稳定的。这就是透过专注稳定的对象来培养稳定的心，培养稳定的心达到定力的它的关系，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在禅修的时候不要太过多的判断，要单纯，心单纯一点，心越单纯它越少判断，它越少期待他越小那种胡思乱想的东西，他就能够很好的投入到呼吸当中。你的心越投入到呼吸当中，那光可能会越早出现。而在光刚出像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你的心越不理会它，证明你的心还是越稳定。你越不理会它，你的心越稳定这个时候你想，我不主动去追求光，要让光主动来去回到这边来让光主动追我我不去追光那你的心就一直都守护在 人中这一带的业处上，要等到你的定力已经稳固了，你的心稳定了，光自然而然会出现在你的人中，你的业处那一带，那就是禅相。只要是禅相，稳定的禅相，你的心就投入进去，你的心投入进去，很快的你就能够有禅那的体验。所以在修入出现论的过程中，想要培养稳定的心，想要培养稳固的定力，我们要专注稳固的所缘，专注稳定的目标，也就是不是呼吸就是禅相。当禅相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只专注呼吸，除了呼吸以外的任何现象，任何对象都不用去管它，不用去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又去专注凉啊，专注它的动感啊，专注暖啊，专注流动啊，专注身体啊，专注痛啊，去追求光啊，追求影子啊，等这些东西都是偏离了业处的。在修定的时候，我们就老老实实的修定，让心定下来，让心稳定下来，让心固定下来，这样的话才能够培养定力。培养了定力，我们就能够让心变得强有力，它就不会受到太多烦恼的干扰，不会受到五盖的干扰，它就能够征服五盖，舍离五盖，达到禅那。那明白了这一层道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心单纯，只是单纯的专注呼吸。当呼吸变成了禅相，你的心只是单纯的专注在禅相上，记得只允许让心专注在固定的稳定的所缘上，你的心就能够变得稳定，你的心稳定了，你就能够培养定力，就能够证得禅那。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让我们的心只是投入在稳定的对象上，并通过投入稳定的对象而成就禅那。萨埵萨埵萨埵。